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明法品啊，经文已经讲到第四十页，现在是要从第四十页的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接着第三行讲起。这是满六度十度的这个文字里面呢，第六般若度开出慧方愿力智，这后边的五度称为十度。上次讲到第七方便波罗蜜，现在接下去讲的是愿波罗蜜。先把愿波罗蜜的文字啊先读一遍，看住经文，尽成就一切众生，尽庄严一切世界，尽供养一切诸佛，尽通达无障碍法，尽修行遍法界行，深恒住敬畏来接，致尽之一切心念，尽觉悟流转幻灭，尽示现一切国度，尽证得如来智慧，是者能尽愿波罗蜜。这就是第八愿度的经文。也就是说，这十样都能做到愿波罗蜜，就能清净，就能圆满。尽成就一切众生，这个十句都有一个尽字。尽啊，就是在空间来说，尽十方遍法界；在时间来说，尽未来际，无穷无尽的时间里都要这样子做，所以叫做净啊。成就一切众生，这是下化众生，菩萨发菩提心啊，他的用意，他的目标就是要度众，为了度众生而发菩提心。所以大悲经所说的菩提心者，从大悲起，悲是看到众生的苦恼，怜悯众生的苦恼，要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才发菩提心。因此在菩萨的愿力里，第一个就是希望成就一切众生。所谓成就啊，就是种善根，使善根成熟，成熟的使他得解脱，这三个阶段呢都能做到圆满，所以叫做成就。那么希望这一切众生，第一是种子六道凡夫，因为六道里面所有的凡夫的众生，他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不息啊，是最痛苦的，得先要度脱他。尤其在三恶道里面受苦恼的众生，更是要先使他多种善根，种下将来解脱的门啊，这个根本。所以菩萨的愿力就是要尽成就一切众生，这也就是平常菩萨的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四弘誓愿第一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这里菩萨的愿一开始这个愿波罗蜜也是要先成就众生，就是要圆满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愿。 尽庄严一切世界，这是第二句。一切世界就是种子尽十方便法界里面所有的这个众生所住的地方，希望都使它庄严清净啊。现代人喜欢讲要使这个现在这个地方成为清净的国土啊，维摩经说要心净土才能净啊，心净国土净，众生心不净，国土不会清净的。所以要使一切世界得到清净庄严，就是要先使众生的心地清净庄严，心清净故国土才会清净啊。所以要成就一切众生，同时也要庄严一切世界。世界是依报，众生是正报，正报必定要有可依的地方来居住。例如我们人，假如没有这个大地，没有这个宇宙，我们人要摆在什么地方呀？所以有正报必定就要有依报，要成就众生就得庄严一切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种子尽十方便法界的空间，尽未来际的时间，使众生居住的地方都能得到清净庄严。第三句说尽供养一切诸佛，因为要成就菩萨道呀，那必定要亲近诸佛，佛才是就近的过来人。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佛才是就近到宝所的过来人。所以菩萨要成就众生，要庄严世界，那必定要先去亲近诸佛，供养诸佛，常随佛学。这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的常随佛学啊。那么所谓供养，不但是资生之物的供养，尤其要用法供养啊，更为殊胜。所以行愿品里面说的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在一切供养当中啊，用佛来供养啊最为殊胜那么就是发菩提心，如说修行那就是所谓法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就包含财供法供亲近诸佛，是奉侍诸佛，通通都是供养。所以要尽十方所有的诸佛，我都要发心去供养。如普贤菩萨的行愿品里面所说的，供养如来，第三供养如来的那个愿里面所说的，一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做到。第四说尽通达无障碍法，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要度众生，不懂佛法怎么度啊？就是自己修学佛法也得懂得佛法才行。所以要完全通达一切佛法，得到无障无碍，没有障碍啊，就是对于佛法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就近通达，才不会有阻碍，才不会有遮障对于佛法有一点点不通达，就会发生障碍读书不多，看经不多，都会发生障碍。好像是这样又像对又像不对，究竟怎么才对，没有办法判定。一方面智慧不够， 一方面所学的太有限，所以就会有障碍。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博通一切佛法了，都能通达，那就没有障碍。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道理，尽通达无障碍法，不懂佛法处处障碍，不了解佛所说的这个真意，那么修学佛法也得不到究竟，所以处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众生的迷痴烦恼所遮蔽，所以会有障碍。佛在菩提树下初成佛的时候三叹奇哉，说众生本来有智慧的相，与佛没有两样，只是被这个烦恼妄想所遮蔽，所以不能证得。那么我们众生的障碍就是烦恼，就是无明迷痴，必定要除掉这些烦恼障碍，才能得到究竟通达。那么意思就是说，学法门用意在断烦恼啊，如果学佛不是为断烦恼的话，那学佛就得不到真实的佛法的受用。所以能够懂得佛法，了解佛法，究竟通达，就能修行啊，对治烦恼，消除障碍。第五，净修行变法界行，单懂得佛法呀，解而已呀，了解，没有实际去体验，没有真实的修行，没有办法体会法内容的真实意，所以要净修行变法界行，就是说净十方变法界中所有菩萨该修学的行门，该修的修行法门，菩萨通通要做到，要学到。这就是要不但是博通一切佛法，法法都能如法修行，得到这个解行并进啊，由解来领导行，使行啊门门都能成就，八万四千法门一切法了了通达，如法修行，都到究竟的境界，所以叫做尽修行变法界行。第六，深恒住敬未来劫，菩萨道是敬未来劫的，不是说三生两生短期间能够成就，要敬未来劫发心。所以菩萨发心啊，是要敬未来劫修学佛法，因此希望这个身恒常安住在这个世间敬未来际的时间当中啊，一直继续下去修学佛法，解行并进。解，印度话解波翻成中国话就是十分，最长的时间叫做解，世界成住坏空一边叫做一个大劫。敬未来劫就是这个世界不管他成就坏空有多次多少次数，千万亿次，算不出那么多的数目，那么菩萨都要发愿他的身体就在净未来际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世界成就了给众生安住的时候，他就在每一个世界都现身在那个地方啊，来做自利利他上求下发的事业。当然这个身不是单指一个身啊，不是说他这一个身就要住到敬未来际啊，如果有神通的菩萨他也可能啊，但是随顺世间的千差万别的因缘， 他必定这个身体，世界有成坏，身体也有成坏的，也有生灭。但是灭了之后，这个身体坏了，换了一个地方，他又生了一个身体，所谓一生生呢。他心里几念要在什么地方受生，要在什么地方现身，做他的这个自利利他的事业，随时都能普现。所以他的身体恒常安住在近未来际的时间当中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时间无尽，菩萨度化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心愿也近未来际没有尽。第七，智尽之一切心念，显示菩萨的智慧，愿从智开出来。所以以菩萨的般若智慧啊，他能够完全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这就所谓他心通。他心通，有了他心通啊，就会知道众生的心念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有光明啊，一切众生都有光明，就是三恶道众生也是一样的，他本性都是光明的啊。那么因此人人有光，时时都会从他本性中显露出他这个心念里所想的所动的念头，都会在他的光中啊显现出来。从前啊，好像是明朝末清朝初年，有这么一个人，人家称他叫做王半仙啊。他有一点点好像是这个天眼通的样子吧啊。那么他能看到别人的各种的情况啊。他有一个朋友啊，比他更高，能力更高啊，能看到每一个人的光啊，尤其在晚上睡梦中做梦的显现的情况，他都能看到。这个王半仙有一天他晚上睡着了啊，他在睡着做梦的时候啊，他这个朋友啊，道理比他更高的，就从他的房屋他住的地方啊旁边经过啊，他站在哪里看看什么呀，看这个姓王的他在做梦。他做梦啊，从他头顶流露出他的性光，光中显现出他的梦境，他到的地方，他在梦境中所经过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然后这个光又收到他原来的这个身体上去了，然后他醒来了。第二天他这个朋友去看他呀，他就先问他说，哎，你昨天晚上做的梦蛮爽快吧，很舒服哦。哎，他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看到。那你这个笑话，我做梦你怎么能看到你不知道人都有光啊，你在做梦的时候正巧半夜我从你的门口经过，我看到你的光从头顶上啊流露出来，光中显现出你在梦境中的那种的快乐境界，我都看到了。哦，有这么一回事啊。因此这个人就说了，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光，而他头顶上都会时时刻刻从他心地中所想的事，无论是善是恶，都会在他头顶上的光中啊显现出来啊。人与人彼此看不到，但是有天眼通的天人都能看到，鬼神也能看到。他说狐仙狐狸呀，那狐仙他如果久练有了这个功夫，他也能看到。他说只是狐仙初练能看到的时候啊，他只能看到那个影子，好像看电影一样， 像从前的电影没有声音的电影一样，那么就说话听不到啊。他那个举动，梦中的举动啊，跟这个显现出来的当时他心里想象都能看到啊，只是没有听到声音。假如功夫更高的，就能听到他在梦境中乃至所有心念中，在光中显现出来的那个表现呢，连声音都会表现出来。所以他说，人如果动善念，头顶现白光，白色的光明啊，在这个金光灿烂当中啊，显现出他心里想的事情。例如他想要布施，哎，他心里想布施的境界啊，那么头顶上的这个光中就显现出他在做布施的工作一样啊。他心里怎么想，那么这个光中就显露出来。那么如果造恶业的人心里动恶念例如说强盗土匪，他要去抢人家的东西，他在计划晚上到哪一家，要怎么样子挖人家的墙角，怎么样子爬进去，诶，他在动念的时候，他的头顶上啊现出这个黑色的光，灰色的光，那个光中就显现出他要做的事情，一样一样都会表露出来啊。所以他说这个尤其人睡着的时候做梦啊更是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啊他第六意识不起现行啊，前六识都不起现行，那么这个只有这个梦为独特意识单独现行，所以这个梦境当中显露出来的那一种境界更为清楚啊。所以因此明白这个道理呀、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在动念头没有人看到，天神鬼神都能看到你心里动什么念头。所以这个他心通啊，他不是说看到你的心，而是看到你的头顶上显现出的影子。所以从前这个大儿三藏说他有他心通那么由这个南阳慧中果师称验他的他心通啊就是你动了念头就看到你的影子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所以他能够见到你当时的情况。假如你不动念，他就没有办法了。一个人到了无念的功夫，心里完全没有念头啊，那么这个他心通的人也看不到你的现在在哪里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只要你动念，八识田中就有那个影子存在，那么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迟早都会发生这个果报的情况的。这因种下去，将来有了那个助缘，它迟早就会结果。所以禅宗祖师他教人要离这个心意识去参那么他的用意就是，如果你老是动念，是田中的种子越来越多，种子会升起现行，现行再熏种子，是田之中的种子越多，将来的生死更多啊。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般若智慧，照到众生的心念，都能知道一切众生心地里所动的念头，了了明白。菩萨有了这个他心通天眼通，他能统贯一切众生心地里面的所有的心念。刚才我说的那一段故事是记载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我记得还在第三卷啊。不过它的内容啊，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与本文无关的，把它略掉，就是说明啊，人是有光的啊，跟这个佛法里面所说的正好符合，尤其密法里面在修密的人呢、啊。也能观察到这种的情况，所以可见佛法所说的是千真万确，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啊。菩萨有智慧，有这个般若智，他能尽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有这一个方法度化众生，就得到方便多了，方便多了。 因为了解众生心念啊，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啊，能够使他当下满愿接受教化的因缘就容易成就啊。那么我们不懂的，没有这个天眼他心的啊，这个神通就没有办法了知一切众生心念心念。所以菩萨道他很注重，第一，自己要有宿命通，知道过去生继续修行的情况；第二，希望有他心通，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啊，然后来度化众生。所以有智慧能尽知一切众生的心念啊，自尽知一切心念，这是第七。尽觉悟流转还灭，这第八。流转还灭就是十二因缘的流转门还灭门，就是观察众生的轮回生死的根本从哪里来啊，根本就在无明。所以流转门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游，游缘生，生缘老死有悲苦恼啊。法经的这个化成玉瓶里面有这些名词，读熟了都能记得。这是说明众生轮回流转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无明，无明就是烦恼的总根本啊。所以起信论说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啊。有了这个根本无明啊，轮回流转就没有尽起了，尽过去际啊，无论你怎么样子去观察众生的根本生死就在这个无明啊。所以先观察流转门，知道生死根本在哪里，然后从断无明下手。所以圆觉人比之佛，他比较立根，观察轮回生死的总根本呢就在无明，因此他修反灭门，反灭门就先断无明。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失灭则名色灭啊，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有悲苦恼灭。如果能够把这个根本无明灭掉，生死就尽了，生死就断了。所以要完全去观察流转门，修行还灭门，觉悟到这个道理啊，才能断烦恼了生死。所以要尽觉悟流转门，尽觉悟还灭门啊。《欧含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夜度明心而开悟，那么就是他修这个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啊，当下把无明烦恼断了，就是开悟了，就成佛。所以要尽觉悟流转还灭，就是了解生死根本在哪里啊。佛法对这个道理说的是最清楚的啊。那么儒家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他对生还不能够完全了解，怎么知道死啊？什么啊？这个死的原因呢？所以问他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他就说啊，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的言教是世间的伦常做人的方法。如果真正要断烦恼了生死，只有佛法，离开佛法是没有门路了。佛法才会教人知道怎么样是流转门，就是生啊，怎么样是反灭门，就是怎么样子才能超出这个生死的境界，就是修反灭门断无明，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么然后才能够了脱生死， 而到究竟佛国是净觉悟流转幻灭。另外有专门说明这个十二因缘的经文的啊，由这个十二因缘经专讲十二因缘啊。那么十二因缘详细说有三世十二因缘，二世十二因缘，还有当下一念论十二因缘。这个道理在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呢、啊、里面都有解释。第九说尽示现一切国度，这是菩萨，现在不要忘掉明法品是对十住满的菩萨讲的，十住未满的菩萨他能够处处现身、所以他能够尽十方世界示现他、自行化他的身体在一切国土里、就是有佛法的地方，有佛的地方他现身亲近佛修学佛法，没有佛法的地方他现身去度化众生弘扬佛法。所以要尽示现一切国度，就是菩萨道他为了要下化众生尽十方变法界处处示现，是无差不现身尽证的如来智慧，这是第十。最后的目标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佛如来就是佛了，要成就佛的智慧就要证到佛的果位，完全证到佛的果位才能圆满佛果上的智慧，尽是完全。到了这个时候完全证到佛的果的，就能成就佛果上的这个所谓一切智啊、那么要成就佛果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所以因此之故愿力要成就佛道，佛道无上誓愿成，虽然有时机而内容啊总不出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也能包含上面十句的道理，不过这里十句详细分析啊使人更能了解这个四弘誓愿的内容啊，这就是什么愿波罗蜜。因此经文总结说是则能尽愿波罗蜜，是指上文，上文实际所说的话由此就能够使这个愿波罗蜜得到清净。也就是说菩萨初发心他必定要发愿的，没有一位菩萨不发愿的啊，不发愿那是盲无目标啊，没有目标究竟你要走到哪里去啊。所以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必定要先发愿定下一个目标。那么例如我们现在大家发心学佛也应当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最起码小小的目标啊，你这一生学佛希望能够到了哪一种的目标，例如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有这个心念想要往生佛国，那你必定要按照这个愿努力去进修，深信切愿力行啊、才能成就所有的期望啊、不能发过空愿呐、发过空愿发在那边而完全所做的都跟这个愿不相应，那得不到受用，那是骗自己啊、那么欺骗自己不是办法的，最后堕落的是自己。所以必定要有立下一个坚定的心愿，看你的目标在哪里啊。日前有人打电话问我啊，他说我想啊往生我不敢想，我想转身再做人继续修行不晓得可能吗，这样的问我。我说那你不敢想要往生啊，那你又想要做人啊，当然你有这个心愿是可以的啦，但是我要问你人的因啊够不够，你这一生做人的因够不够，假如你这一生的所有的动作 修为都成就将来继续做人的因，那当然了，如是因如是果呀，来生继续做人可能是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有一点很难讲，怎么的？因为过去多生所造的业力自己没有办法知道。假如这一生你的愿力不够强，修持的功夫不够厚，到了那个时候，你命中是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严重的恶念啊，或者是由过去的业力成就把你拖到这个三恶道去，那怎么办啊？有没有把握？假如没有把握的话，那就不如发愿求生佛国呀，更为稳当嘛。那你为什么不敢想呢？你是觉得这个时间很享受很快乐吗？那么否则的话为什么不想到佛的国土去？这个人问得很奇怪。那么经过我这么一说呀，他也就没有话讲了。因为总是他自己好像觉得这个求解脱好像是不够，力量不够。那么如力量不够的原因在哪里，他自己没有找到这个问题。原因就是您的心啊，三心两意，三心两意，一会儿想解脱，一会儿想做人，那就很危险了。到了临终究竟那个时候现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如果那个时候现出来的念头是一种不好的念头，那么这一个念头就把你拖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不但是没有办法往生到佛国呀，连做人也恐怕会没有希望。因为过去多生的业因，自己的八十田中的那个业力的因种啊，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自己过去业力有多大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命中时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的。假如你有这个力量能够做主，那当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菩萨的愿要大啊，愿不妨大啊。古人说愿欲大而心欲小，不是说叫你小心眼儿啊，那是说愿力要发得广大，要小心细心去做，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慢慢努力往前，好好的去做啊。所以菩萨道总不离上面所说的这十句的愿力，要尽量的好好发心啊，努力向前。那么每一个人学佛必定要定下一个目标啊，烦恼重的要想办法断烦恼，对治烦恼，不要让烦恼继续升起现行。假如烦恼障太重而不加以对治，到了时候啊也会发生严重障碍的。那么接下去是力波罗蜜，力量啊，会方愿力智，第九力波罗蜜。先把力波罗蜜的经文先念一遍啊，看着经文。据身心力，我有杂染故；据身性力，无能推辅故；据大悲力，不生疲厌故；据大慈力，所行平等故；据总持力，能于方便持一切义故；据辩才力，令一切众生欢喜满足故；据波罗蜜力，庄严大圣故；据大愿力，永不断绝故；据神通力，出生无量故；据加持力，令信解领受故。是者能尽力波罗蜜。这是第九力波罗蜜的经文，也是有实际。据身心力，身后啊，在内心深处种下这个菩萨道的愿力啊。那么身心力也可以说由前面的愿波罗蜜连贯下来 愿力广大，心力深厚，发生力量，去向无上菩提，就不会有所混杂呀，无有杂染故。杂就是一些杂质混合在里面。什么杂质啊？修行的人最怕的被这个名官所杂，利所所杂，被这个世间的名利等等的受用享受所混杂了，那你的道理就会打了折扣。有深厚的道心，深厚的愿力，那么就不会被其他的名利等等啊所混杂所染污，是异地才能够清净啊。就是说我只有学习佛法，自行化它这个目标，没有其他的世间的名观利观恭敬观通通一扫而空啊，就不会被它混杂了，也不会被它所染污了。所以说无有染污故，具身性力无能推辅故。自己的对佛法的信力够不够，自己可以体验出来啊。一个人住在这个世间，周围的环境各种的情况都会影响到你的信心啊。假如信心深厚的人啊，就是五根五力的信根信力啊，信心不但生根，而且发生力量根深不怕风摇动这个信力坚强的话，就不会被其他的外境所推辅了。无能推辅就显示他的信力坚强那么就好像树根长得很深抓得很紧无论是大台风怎么样子来咬他都不会动信心坚固的修学佛法的人，他如果有坚定的信心，发生力量，无论什么样的逆顺环境来动他都摇动不了我们平常自己就可以测验自己信心够不够牢固假如少少的逆境一动，信心就摇动了算了，我不要学佛学佛这么辛苦人家都如何如何如果是少少的一点逆境，或者是被人说了几句话马上信心就摇动那么这样子这个信就没有发生力量，不但没有发生力量，连根也很浅，风一吹就倒下去了，很危险。十住菩萨的信力当然坚固，这是没有问题。现在因为我们初学凡夫来讲，信心坚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如对于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固的话，碰到逆境很容易就退转，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是没有这种现象。30年前吧，也许在40年前有人的信心是很容易摇动的什么叫有面包他就信他的教，什么叫有奶粉他就信他的教，给他奶粉他信了，没有奶粉没有面包他不信了。为什么？他信的是面包奶粉，而不是信的教如果信心像那种情形很可怕我记得我在29岁那一年，那是40年前的事情，我在一个地方讲经，那么因为这个发心组织讲经的人很发心想要接引很多人来听经，那么他就做了一些包子那么听经听完了就发包子给大家一个人有一个包子这么一发很奇怪开头听众还不算多，到了将要讲完的时候听众特别特别多那么到了分包子的时候包子都不够了。为什么？他们是为吃而来，不是为法而来。 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要听经，他是为了要来分包子的，这种心理就很可怕啊。第二年再去讲经啊，人家就去宣传了，他说某某地方啊又请某某法师来讲经啊，大家发心听经啊。你知道去年来听分包子的听众怎么问呢？今年有牛肚广好本吗？那是客家的乡村哦，今年有牛肚广好多好本吗？听得懂吗？牛肚广毛巾啊，毛巾，毛巾。那今年分包子，今年应当分毛巾啊，要更进一步嘛。那么给他洗脸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经道场如果弄这些东西啊，不好，不好，把他的信心都染污了。那么那一类的听众啊，他不是为听法而来，而是为这个要领这些少少的一点这个利益而来的。所以佛法不能搞那一套。以后我到任何一个地方讲经啊，如果有人这样做，我都阻止。我说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把这个听众的信心染污了，不好。因此他有，当然不是说是个个都这样子啊。我相信最起码在座诸位不会有这种信念啊。但是有些初学的，他根本就对佛法没有信心，不了解的，有的吃他就来了。所以这种的我们不要把佛法弄成面包教啊，牛肚广告，那不好。所以呀，这个众生心，这个信心很难坚定起来。我们如果信心不坚固，很容易啊被环境所转。所以佛法，我们修学佛法就在各种环境里面呢，要下功夫磨练啊。如果不肯下功夫磨练，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受用。假如碰到逆境啊，要生欢喜心，生欢喜心，感谢他，好好好，这正好磨练我的功夫，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来磨练我的功夫。所以这个身心非常非常重要。这讲到第二，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下文啊，然后。